不离天的这种本性呢，并不包括在里面，不在这里。那么君子的本性是什么呢？
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。君子所秉受的天性，虽然是他为政于天下，也不会对这个本性有什么增加。虽大行不加焉，大的行政于天下也不会增加什么。虽然是他穷居在贫困在家的时候而不损焉，也不会有什么减少。这个家是增加，损是减少。他再大的行政也不会对他的本性有所增加，再贫困的环境也不会对他的本性有所减少。奋定固言，这是因为君子他受之于天的这个本性他会不变，这个定者就是不变。这种本性不会因他外在的情境有所改变，有所增减。那么这个君子的本性是什么呢？仁义礼智根于心。那就是讲啊，他所受到的天性就是仁义礼智啊，是从他的内心里头生根的，发出来的。其身色也，突然现于面，昂于背，失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那么仁义礼智是本于他的内心，从这个内心里头发出，而表露在外面的神色。其身色也，就是表露在外面的神色，从他的脸上的颜色而表现出他内在充实的这种德性。这种德性就好像是有一种光辉表现在他的神色上面，那么也就沛然现于面，昂于背。这个沛然者就很明显的样子，很丰润的那种容貌，就是把他内在的仁义礼智啊这种光辉发出来了。昂于背，这个昂字也是当很多的意思，很浓厚的意思。那么这种仁厚的内心表现在他的脸面上，甚至于还可以充斥在他的胸背之间，这个背者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，在我们的背脊上，在我们的脸面上都可以看出来这种仁义礼智的光辉充满他的全身，并且施于四体，以至于到他的手他的脚，手脚都可以表现出来。而这个四肢，四体就是四肢啊，四体不言而喻，那么也就不需要等待吩咐了。这个言者就是你命令他吩咐他，就可以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了。你的手应该要拿什么东西，你的脚应该要走到哪里去，不需要你的吩咐，他就自自然然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去走。这个叫做不言而喻，不要你去讲，不要你去教他怎样怎样，他的手脚都会动作得很适当。那这就是说明孟子啊，他讲到这个本性呢，所求的一种真正的乐趣，真正的快乐，并不在于统治广土众民，也不在于令四海之民终天下而立。真正他所乐的就在于仁义礼智根于心，生于色，在于他全身的这种道德的光辉，而充满了他的全体，天的四肢。 那么下面的这一段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讲过，伯夷必轴居北海之滨，还有这个太公必纣居东海之滨，所以这段有重复的地方，那我们就把它省略过去了。看到在下面的，孟子曰：“一席田畴，薄其碎炼，宁可使富也。视之以时，用之以理，才不可深用也。宁非水火不生活，分莫克人之门乎？求水火无复于者，自足矣。圣人持天下，时有数数如水火，数数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”孟子他讲到持国的道理，怎么样可以把国家持好呢？先要让百姓能够富足，让人民丰衣足食以后，你再推行教化，就等于管仲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义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你先要让他吃饱的穿暖的，再讲到其他。孟子曰：“一席田畴，让人民耕种他们的田地。”这个义字到词里的意思，把他们的田地持好种好，薄其税炼，并且要减轻他们的赋税。这个税炼就是国家所征收的赋税，你让人民有充足的时间来耕种田地，同时你要使他们的负担租税要减少，不要加重他们的负担。宁可使富也，这样子就可以让人民富足了，他们的生产增加了，而他们纳的税减少了，这岂不是让人民就他的财富就可以增加了吗？视之以时，那么你教人民在这个饮食的时候要有定时，就是一天吃三餐吃两餐都要有定规，不能够暴饮暴食，这个叫所谓视之以时。那也就是说我们饮食方面要有节制，一方面对健康有益，一方面可以减少浪费。用之以理，那么让人民的费用一切都能够合于理智，不要奢侈，不要暴殄天物，这个所谓用之以理。这个理智就是有一个适当的限度，不要奢侈浪费，这个叫用之以理。财不可深用也，这样子一来人民的财物就可以用不完了。所谓不可深用就是用不完。宁非水火不生活，那么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水没有火，那就不能够生活了。我们每天要喝多少水，每天要用火来煮饭煮菜，所以这个水火是人民生活的必须，非常重要的两样东西。没有水火，那我们就不能够生活了。可是昏莫扣人之门户，求水火无复于者。但是啊，假如在傍晚的时候某一个人要敲你的门，向你来求这个水火，好像隔壁左右家里面没有水了，到你的家里来要一点水，没有火柴引火了，到你的家里来要一盒火柴，无富于者，
没有人说是不愿意给他的，是吧？有人来问我要一杯水、一桶水、一碗水，我都会高高兴兴的给他。每一个人要问我要一盒火柴，或者是点火的东西，或者是煤油、汽油，那我也会很愿意的给他，没有说是吝啬不给的。为什么呢？之所以啊，因为这个水壶啊太多了，每个家里头都有的，因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吝啬的，不会小气到人家问你要水要火你不给，不会有这种情形。圣人食天下，假如一个圣明的君主，他治理天下，时有树树如水火，那么要使人民有足够的粮食，这个树啊是豆子，我们吃的豆类，这个树就是米粮，这个谷米，这个都是人民日常的吃的这个粮食。假如圣人治理天下，让所有的人民都有足够的粮食，就像水火一样那样的充足，树树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之乎？那么这个豆类同米粮像水火一样的多，那人民都不会挨饿了，人民都会吃得饱了，那么人民还有不仁德的吗？他们衣食足了以后，他们就会懂得礼义的，那他们就会接受教化了。这也就是所谓先要让人民富足了之后，才可以用礼义来教化他们。所以拿那个水火来做一个比喻，水火是最重要的，人民的生活之中不能够缺少的，但是它很普遍很充足。假如人的粮食也像水火一样的充足的话，那大家都有饱饭吃了。民以食为天，有饱饭吃的，你还说他会犯罪吗？还会去做坏事吗？当然就不会了。这就所谓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，就不会有那些不仁德的人。孟子曰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那么孔子当然他是一般人的眼中至高无上的人，他是圣人中的圣人，那么在一般人认为从古到今都没有人可以赶得上他。那么有一次啊，孔子登东山，他这个登到这个鲁国的那个泰山的山顶啊，这个东山者也是一座山的名字啊。登东山而小鲁，那么东山也就是叫做蒙山，在现在的山东省。当他登到东山的山顶上的时候，而小鲁他就觉得这个鲁国太小了。登泰山，泰山是中国的东部最高的山，假如他要登到泰山之上来看天下，那也就觉得天下变小了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因为泰山比那个东山更高了。到东山上去看这个鲁国，就觉得鲁国很小，那鲁国只在山东啊，
那么到了泰山顶上去看，好像整个中国又变得很小了，而小天下。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越高，居高临下，看到下面的东西就会看得越小。所以我们读到唐朝的诗人有两句诗，所谓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，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你上的楼越高，你所看的地方越远，你的视野就越广阔。所以登东山就把鲁国看得很小，登泰山就把天下看得很小。物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看过海的人，那么看其他的水就看不上眼了。难为水就很难得看其他的河川的水，你这个大海的水都看过了，那样的汪洋一片，再看这些小河的水，那就不算什么了。所以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海的那么大的水你都看了，还看这些小沟小渠的水吗？游于圣人之门者，那么你在圣人的门下学习的人，这个游是游学，你在圣人的门下游学的人呢，那么对于其他诸子百家的言论也就不算一回事了。难为言，这个言者就是其他各门各派诸子百家，那些诸子百家的学说，他们所发的言论也就不在意了。因为你听到了圣人的言论，被这个圣人所教过的学生，那么其他的学者他们所说的话也就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观水有数，必观其难。要去观看这个水，它是有方法的。这个难者，这个数是方法。那么一定要看那个水呀，它这个急流的地方，必观其难。这个难者就是讲那个水呀，流得很急的地方，水中的这个大的这个波浪叫做难。那么也就是波浪大的地方，也就是流水流得很急的地方，那么你才晓得这个水它的来源从哪里来的。就好像这个日月运行了在天上一样，日月有明，荣光必照焉。那么日月在天上运行，因为它有一个明亮的实体，那个日同月它有一个实体，所以凡是有容得下这个光线的空气，有空气的地方就可以被这个日光月光照到，荣光必照。这个荣光者就是可以容得下光线的这些空气的地方，好像太阳照到地球上面，那么任何一个角落有空气的地方就可以接受到阳光了。有空气的地方晚上就可以被这个月光所照到了，这个叫做日月有明了，荣光必照。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我们看到这个流水，水流过去，那么它如果不先流满的这个低洼的地方，这个科子就是那个水呀、中间所阻隔的一道那个堤，水堤，一定要把这个堤防流满了之后再继续的往前流。那么拦住的这个水的那个地方就叫做科，就是那个坎科，那个水呀、满了坎之后，那它才会继续的向前进。就比喻我们求学的人，你学习到的某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完成了以后，你再到另外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就叫做科。好像我们小学六年，
这个六年毕业了以后，我们就进到中学。中学毕业了以后，我们就到大学。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前进，这个叫做不盈科不行。假如没有把这个阶段满了，这个水流满了之后，它就不会继续的向前进。那我们做学问也是一样，某一个阶段完成之后，我们再到另外一个阶段。君子之至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。那就比喻一个君子，他要立志求圣人之德，求圣人之道，那么也就必须要把这个功夫积累起来，要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去做。那么没有把这个功夫积累到家，那么他的这种文才就表现在外面的就不能够通达了，不能够通达到圣人的地步。不成章，所谓成章的是表现在外面的这些文采。一个人他的内心有了足够的修养，有了崇高的道德，那么他表现在外面的就会有一种光辉发出来。这种光辉不是讲他漂亮，而是讲他的一种成熟的智慧，表现在他的仪表上，在他的言语行为上，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他的修养很好，他的学问很高，这个就所谓成章，就有一种华丽的外表呈现出来。所以君子之至于道也，如果他没有把这种功夫积累得好的话，那他的文采威仪表现的就不够，就不能够通达到圣人的地步。那么这是讲到圣道啊，圣人之道很远大，那我们学习圣人之道就要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前进，不能够好高骛远，不能够劣等。孟子曰，鸡鸣而起，知之为善者，顺之徒也。鸡鸣而起，知之为利者，治之徒也。欲知顺与治之分，无他利与善之间也。这是说明圣人与这个平凡的人他们所不同的地方，也就是义与利的分别。所谓鸡鸣而起，就是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，这个鸡刚刚叫的时候，也就是一大清早，一大清早就起来，起来做什么事呢？知之为善。这个知之是急急忙忙，急急忙忙的去寻善，去做善事。那么这种人是顺之徒也，是这个顺皇帝这一类的人。他们大清早起来忙忙碌碌的，不是为什么，而是为了要行善。这是出于顺这一类的人。那么如果说天还没有亮，而这个鸡刚刚叫的时候他就起来了，起来做什么呢？知之为利，他是急急忙忙的去谋利，谋他的私人之利，谋他个人之利。那这种人是属于什么呢？是智之徒也，像盗智这一类的人。这个智者是古代的一个盗贼，听说他是柳下惠的弟弟，柳下惠是一个圣人，可是他的弟弟居然会成为一个大盗，一个盗贼。那这个智当然他是无恶不作，他专门去抢人家的财物，或者是杀人越货，像这种人，那是知之为利的。
欲知圣与智之分，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圣跟这个智它的区别在哪里呢？无他，没有别的，也就是在他行善或者是谋利这个之间来分辨，也就是所谓利与善之间，看你是知之为善呢还是知之为利。这个利与善之分，也就是圣人与庸人之分。那孟子也就是勉励我们要为善，要做顺之徒，不要做智之徒。孟子曰，杨子岂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。这也是讲到杨朱墨翟这两派的学说都是各走极端。杨朱他是主张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，取为我，他所取的主张，他所用的主张是完全以个人为主，以我为第一，这是绝端的极端的个人主义。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杨朱说要他把一根头发拔下来，所谓拔一毛，这个一毛的就是我们身上的一根汗毛或者是一根头发，你说你只要把一根头发拔下来就可以利天下，对天下有利，不为也，他都不肯做。现在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一毛不拔，就是孟子这里来的，因为他是极端的只为自己打算，完全没有把别人放在心里，这是所谓杨朱的主张。那么墨子呢，他是兼爱，所谓兼爱者是无所不爱，他爱自己的父母也跟爱别人一样，没有厚薄之分，没有亲疏之别，这个就所谓兼爱。他这种兼爱主义啊，磨顶放踵，即使他把这个头发都磨光了，这个顶是头顶，把他的头上的头发都因为到处奔走都掉光了，那么或者是把他的脚这个放踵啊，这个踵就是脚跟，把他的脚跟都磨破了，利天下为之，只要是对天下有利的他都去做，他都愿意去做，那就表示这个墨子啊，他是很热心于公益，你要他再劳苦自己把头发都掉光了，或者是把脚跟都磨破了，他也在所不辞，但是孟子批评这个墨子的兼爱是不近人情的，在我们的人情上说，当然是爱父母要比爱别人更深厚，怎么会把爱父母跟爱别人一视同仁呢，同样的看待呢，在人情上就说不通，所以他要反驳墨子的主张。墨子的兼爱并不是说不好，而是说他的这个爱的没有等级，这是违反人情的。子墨至忠，至重为近之。那么子墨是鲁国的一个贤人，这个人呢，他是至忠，他能够自守杨朱跟墨翟两家之间的中道，所谓至忠者就是把这两家的学说加以调和一下，
他能够不完全注重杨朱的极端的个人主义，也不完全讲到墨子的兼爱主义，把这两家的学说加以综合一下，这个叫做自重。自重为敬之啊，那么他所自行的这种中道好像是比较合理的，为敬之好像是合于正道，但是自中无权由自一也，可是他这个自行中道而不能够权衡轻重，这个权是权衡，没有权衡这两家的学说把它调和得很合适的话，那么由自一也还等于是偏守到一方那样的意见，还不能够算是合于中道，因为他不知道权衡，不知道把这两家的学说调和到恰到好处。如果他没有权衡得很合适的话呢，那就等于是自一，好像还是偏于杨朱或者是偏于墨翟一样。所恶自异者，谓其贼道也。所以孟子他就不喜欢这个有所偏执的人，这个自异者就是偏于某一方，偏于杨朱或者是偏于墨翟，他都不喜欢有所偏。为什么他不喜欢呢？谓其贼道也，因为这种偏执的人他是伤害了正道，这个贼字是伤害，他伤害到了正道。举义而废白也，那么他是只着重在某一点，而把其他的很多的正道都加以废除了。所谓举义，他只用一件事情而废弃了其他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举义而废白。那也就是把这个杨朱墨翟的这种偏执的学说加以排斥，加以辩驳，而要维持儒家的这种中庸之道。孟子曰：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，是谓者饮食之正也，饥渴害之也。所谓饥者甘食，就是一个饥饿的人，他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吃，这个甘者是美味甜美的滋味，叫做甘。好像我们肚子饿的时候，就是你吃一些粗茶淡饭都觉得很好吃，这个叫做饥者甘食。渴者甘饮，一个口渴的人，口渴的人觉得什么东西汤都好喝，就是白开水都好喝，因为他实在是渴极的，你就是给他一杯不好的水，就是很苦的水他都喝得下去。那么像这种情形，是谓的饮食之正也，但都这些人呢，都没有尝到饮食的正味，只不过是饥渴害掉他，饥渴害之也，害他再难吃的东西他也觉得好吃，再难喝的饮料他也觉得好喝。那么这种食物这种水并不是真正的好的味道，完全是这个人太饿了太渴了，所以这不是这个本身的正味。人性亦皆有害，那么以此类推，又何止是口腹这个饥渴的害处呢？人心也同样的有害处。那么人心之所害，就是所谓人的私欲，人的欲望，我们为了要达到某一种欲望 有时候而把这个正理失去了。所以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，要是我们能够不以这个饥渴的口腹像这种的事情来危害到他的心境，那么则不饥人不为忧矣。即使这个人他不富贵，没有得到富贵，或者他的环境不如人家，那他也不足忧了，也不会认为是很忧愁的事情，因为他心里面感觉到他的情绪很正常，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，不会受到环境的压迫。就好像颜回单是瓢饮不改其肉，那这种安贫乐道就是表现他的这个在心理上他没有受到迫害，不像是一个饥渴的人那样的偏于饮食，饥不择食，不是这样子，他的心里面都充满了偏离，没有人欲之思，所以他就不会像那个饮食的人呢，以这个饥渴之害来影响到他的心情的正常。那么即使他处在穷困的环境，他也不会有忧愁了，他也心里面感觉到很坦然。所以孟子他就是要教我们安贫乐道的这个道理。孟子曰，有为者譬若掘井，掘井九仞而不汲泉，犹为弃井也。这是勉励我们做事情要能够做得很彻底，不能够有始无终，也不能够半途而废。他说有为者，一个有作为的人，好像那个挖那个井一样，这个掘井就是挖井，你去开一口井，那么你就是掘井九仞，这个八次叫做一仞，或者叫七次叫做一仞，那么掘井九仞就是说你掘得很深了，你挖这个井呢，挖得有七丈多深，可是你还没有挖到水源，这个井里面还没有水流出来，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就放弃了，你就不挖了，犹为弃井也，那你就等于这个井等于就把它废弃了。你下了这么多的功夫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把那个井挖得那么深，可是你不再继续的挖下去，那你岂不是白费了吗？你以前所用的力气都是糟蹋了吗？那也就等于我们做某一件事情，你做到一半不做了，好像你读书读到一半你不读了，没有再继续的把它彻底的读下去，那你的前功尽弃了。就等于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的为三功亏一篑一样的道理，那这就是勉励我们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，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要把它做好。孟子曰，尧舜信之也，汤武生之也，武霸假之也，九假而不归，物之其非有也。这也就是说到拿这个尧舜汤武来讲到这个王道啊， 他是要很真诚的去实现，而这个霸道呢，就只是暂时的作为虚伪的欺骗别人而已。王道是实实在在的、诚诚实实的去做。嗯，尧舜汤武都是圣人，尧舜信之也。他们的这个行这个仁义之道，是从本性上自自然然去做的。这个性的就是天性，天所禀赋给他的本性。那么尧同舜他持天下都是跟从他的本性去做，一点都不勉强，这个就所谓性之也。那么汤武，商汤王、周武王呢，身之也是由他的身体上来力行的。虽然汤武也是圣人，但是比这个尧舜又稍微差一点。他们知道仁义的可贵，而本身努力的去奉行。可是尧舜呢，是自然他的本性是如此，毫不勉强的去实行仁义。那么汤武呢，是知道仁义可贵而努力的去实行，这个就所谓身之也。武霸，讲到春秋时候的武霸，假之也，他们是假借仁义，实际上他们是用这个武力啊来做后盾，口头上表面上来假借这个仁义做幌子做招牌，如此而已。这个就所谓假，这是假借，不是真正的行这个仁义。酒假而不归，那么他们假借这个仁义啊，借酒了他又不能够归还原位，好像一个人坐位啊坐久了，反而把人家认为他是真的有这个仁义了。他作假作久了之后，会让人家有一种错觉，以为他真正的是在行这个仁义的。这个所谓酒假而不归，借酒的他不归还人家，好像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我把它借来用久了之后，好像人家就把它当作是我所有了，这个叫做酒假而不归。物质其非有也，那么别人又怎么知道他不是真的有这个仁义呢？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一句谎言，你说了十遍，说了一百遍，也变成了真的话。这个就所谓酒假而不归呀、焉知其非有。慢慢的就会让人家相信他，以为他是真的有这个仁义。那也就可见得这个武霸他们这个骗人的手法很高明的，欺骗别人而让人家相信他不是欺骗，以为他是真的。那么也就是孟子说明，王道是真诚的，而霸道是虚伪的。公孙丑曰，一饮曰鱼不虾鱼不顺，壮太家鱼同名大悦，太家贤又反之名大悦。有一次公孙丑他引用这个伊尹的话来说明，伊尹就是商汤王的一个贤臣，他说鱼不虾鱼不顺，这个虾字是习惯，我看不惯那些不顺从道理的人。所谓不顺者，就是不依从正道，不顺从正道去做事的人叫做不顺，这种人我看不惯，我不习惯。那么这个不顺者就是指的太甲，太甲是商汤王的孙子， 他从前不学好，做事情很乖张，所以伊尹呢看不惯他这种行为，放太甲与铜，就把这个太甲放逐到铜的地方，把他安置在那里。这个铜就是安徽的铜县，也就是商汤王的坟墓所在地，商汤王死了葬到那里，太甲就在这个商汤王的坟墓旁边被这个伊尹软禁在那里，要他自己呀、反省悔过。临大悦，那么人民很赞成，很高兴，觉得这个伊尹做得很对。后来太甲贤，等到太甲改过了之后，后悔了，知道他以前错了，又反之，那么伊尹又把他接回来，又把他接回来做君王。民大悦，那么人民又非常的欢迎，认为伊尹做得很对。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。